下边接着来，因为我们任务还挺重，下边还剩60页哈，一天要学30页。不过问题不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就是讨论义理的、讨论了义的部分少，故事多，所以我们肯定能完成任务。我们来啊，这个讨论义理的呢，我们多下点功夫；故事的呢，我们就过快一点，因为那个好理解。上善菩萨曰：“身口意善为二。”是三业皆无作相，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这多一个善，身口意善，咱们就善就善吧。嗯，咱们先说身口意啊，身口意是三个，为什么为二呢？就是说每一个实际上都是二，哎，身口也是二，你随便都是二组成的，没二你就出不来三，是吧？都是以二为基础组成的，所以呢，就是身口意都是分别。就这样啊，是三业皆无作相，身业就是你用身体做造的业，口业说的话造的口业，意业心里想也造业，哎，身口意三业，这三业啊皆无作相，都没有，就是做就是造作，说我说了什么话，我做了什么事儿，我想了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做，你想了也是没想，说了也是没说，做了也没做。为什么呀？如梦观，你是在梦里说的，梦里做的，啊，你能说我梦里盖了一个房子，醒了之后你非要找那房子吗？你是不是啊？哎，三业都是无作相，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哎，他开始画等号了，说梦里头你身里盖了一座房子，嘴里说了，发表了一大通演讲，但是呢，你一醒知道呢，什么也没，身体什么也没干，嘴里什么也没说。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没有问题吧？都是空，当然画等号了。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哎，你说我梦里想好了一个什么东西，哎，你醒了根本就没那回事儿。空跟空都画等号。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说怎么身口意这个无作相就一切法无作相呢？就是因为你造业啊，你是在什么基础上啊？是知道有我有我所，哎，这个基础上的。我造业嘛，我是身口意是我，然后我所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身造业，身造业你得做动作，做动作光在这瞎折腾，造业是你的身对外边的东西是吧？你造业，哎，你把什么东西建成了，你认为造个善业。你把什么都给毁了，你造了一个恶业，哎，它是改变外边的东西，所以这个身口意三业要是空了，就一切空了。为什么？就是我身口意是我，我造的业是我所，哎，我跟我所如果都是空，都如梦的话，那就一切法空了，哎。因为我们要是再说严格点，比如说你一睁眼说白乎乎的，哎，白色看到一白色。你已经开始什么呀？意造业了。怎么呢？你认为梦中有真实的白乎乎的一个东西，已经造了一个什么业呀？加强梦的业，认为梦中是真实的业，颠倒梦想的业，邪见的业，已经一个邪见种子熏进去了。你就我们现在之所以轮回，就是因为熏了好多这样的种子。你别以为说我吃个饭走个路不是造业，哎，都是在造业，造什么呢？加强梦的业。你邪见业认假为真，所以这三业啊无作相的话，就是一切法无作相，能如是随无作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哎，福田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福行我们知道了，是做善事的行为，哎，罪行是做坏事的。不过这个呢，也是世间标准跟这个佛教标准是不一样的。”世间标准呢，那就是符合法律的，也不能说符合法律的都叫福行哈，就是有贡献于社会的，给别人利益比较多的算福行，这个你往自个儿这儿搂东西多的，欠债多的，就是伤害了别人的，叫罪行。然后呢，不动行可能见的比较少，不动行是什么呢？修禅定。哎，修我把一切杂念，什么善念恶念 都去掉，一切杂念都去掉，我入于禅定，就是止，就是把一切杂念都去掉。哎，观，如果你只修禅定啊，也有观，注意这个观字啊，我们说如果从大的说，只是去除杂念，让你的心止于一境不动。观是什么呀？是观想真理，观想观点，开始这个就是追求真理啊，这是大的说。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呢，广修禅定，我不修智慧，我不求智慧，我不要这个正见，我广修禅定。你比如很多那个外道都是这样的，道家就是这样，道家就他你修禅定越深越深，神通越来越大，最后就能飞起来，就能成地仙，然后哎，他就认为就永生不死了，这就是修禅定。无想外道也是认为修定达到无想，断了念就能涅槃。什么虽然好多气功都是这个理论，就是说你为什么身体不好啊，你整天忙胡思乱想，广消耗，哎，你不这个调整不修养，那个气广耗，你不养气是吧。哎，那儒家也讲嘛，养五浩然之气，没事你打打坐，不要往外消耗。为什么打坐要这个双盘，为什么要手要也要全回来，就是我们人就像是一棵树一样，这个树枝手脚都是树枝一样，整天在那干这个干那个，往外发散你的元气，耗你的元气。但是呢你没有氧气的时候，哎，包括晚上睡觉也是都是发散的。你把这个都手脚收回来，形成一个自循环系统，气不往外散，哎，你把心再静下来，这个气就怎么样，就攒起来了，扬起来了，哎，慢慢你这小腹就丹田气就气海就越来越热，哎，然后就它有了这个气，它才能顺着脉络怎么样啊走，哎，然后你就小周天大周天自然就通了。你现在为什么不通啊？你没气儿，你通什么呀你？哎，所以中国这个中医理论呐，这个非常的高深，这西方这个科学傻小子们是根本无法理解。气儿哪有气儿啊啊！你中国人说人活一口气，哎，你底气足，这人就证明这个你力量就大，活的时间就久，是吧？你气亏了，气血亏，哎，是气弱了，没气儿了，没气儿了就没这人了，人就是一口气儿。非常这个都是天目，都是那个修禅定的那高人，哎，看到的经脉穴位都是这样。西方这就对比出高略来了，西方就瞪着俩肉眼在那看，哪有经脉啊，哪有穴位啊，哪有气啊，哪根本就稍微内在一点的，哎，他根本就看不见。所以西方的医学啊根本不是医学，西方的医学是什么呀？是技术学。哎，我发明一个显微镜，我能看得更清楚了。我把胃镜弄到你胃里，哎，我能直接看到。我什么 CT， 我能照出照片来，都是技术学，不是医学。因为什么？他对这个人体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知道人怎么回事。他把人看成一个东西，看成一个机器，看成好多零件。你想这是人吗？是不是？所以西方一直流传这个就是机器人的传说，就是什么呀？西方科学家他就认为，我如果能把人的所有的器官这个零件都造出来的话，我就能组装出一个人来。傻不傻？是不是啊？你这个人一昏过去一死，是不是一个零件没少啊？是不是啊？人懂这个，他就认为人没灵魂，哎，人就是物质组成的唯物主义嘛。这个科学粗俗不堪，哎，极其这个就是笨拙，哎，所以还不提他们了，咱们还是学高级的。现在说这个不动性，就是说不动性就是修定啊。我现在说这个止观啊，如果是外道只修止观，他也有观，说哎，人家也有观，观是智慧，错了。这个观可以说是智慧，但是它是什么智慧啊？是帮助他去除杂念的智慧，明白了吧？就是他也观，你比如说他在这打坐，一开始比如说他观呼吸，就是呼吸啊，现在进现在出，哎，这也算智慧。他为了，但是他这个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呀？不是看世界真相真理的智慧，是为了让自己以一念带出去除万念，是让他止的智慧。这叫也叫慧，但是呢他不是真正的慧， 不是追求真理的慧，它是为了止的慧。实际上就是禅定的观还是为了止，到最后它这个观目的是什么呀，让你达到最后就是极微细的也断掉，潜意识的也断掉。哎，最后什么叫潜意识断掉啊？你修的细了呀，说起来那个念头知道，这个要起念头了你都能感觉到。哎，要起念头了不行，不能起，哎，消灭在潜意识状态，然后慢慢就做成什么样呢，你自然的就往这一坐，这个种子多了就是什么也不想，就什么都不想，哎，就很长时间，一入半个月，哎，甚至的更长的时间，那不是有的那个在山里头一入几节是吧，哎，大家设现在就在山里头，哎，他要入一小节，等着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成佛之后就带上弟子到那个山那儿，到那儿之后那个山神一看，哎，就把山门打开，迦叶就出来了，然后把释迦佛的衣钵交给弥勒，哎，交给弥勒，弥勒就拿起来，那个衣服就这么大，那个衣服多大，就他指甲盖那么大，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人八万四千岁个子特别大吗，哎，把那衣钵接过来，这就接了衣钵了，这就证明是接班人，哎，然后这个不讲那个情形了啊，就是说入定，哎，你如果纯粹是为了禅定，你那个观实际上是为了止，所以他那个观不叫智慧观，哎，叫为了止的观，也算是智慧一种低级智慧。记住这个啊，就是止观，哎，有为了禅定的止观。如果止观都是为了禅定，就叫不动行。不动就是让心不动，心静下来，哎，去除杂念，修禅定的行叫不动行。这不动行高级，你看啊，你罪行下三恶道，定三善道是吧，人天人阿修罗。不动行什么报啊，色界无色界，哎，你修到初禅以上了，得了定了，你果报就是色界无色界，那舒服得很，比你在这儿还得找东西吃，还得娶媳妇儿，还得打仗，比这个要这个幸福得多。所以呢，这个福行罪行是果报，是这个三善道三恶道是欲界。不动行这个欲界啊，包括六层天，这六层天跟我们啊一样，七情六欲烦恼比咱们还大。为什么呀，它神通大，神通大打起来就不一样是吧，就跟我说那个古代打仗，一个人拿一刀拿一个盾牌嘣嘣嘣打半天，哎，那个杀不死一个才打上跑了。哎，你现在呢，好，人还没看见一个城市就给没了，哎，那炸弹轰轰轰，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人就完蛋了。所以呢，本事越大呀，这问题越复杂。哎，那个像那个孙悟空那个妖怪，你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让人给抓住了，是吧？本事大了，大有大的难处，哎，本事大了有本事大的坏处。好，我们来往下来啊，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哎，这是世间的三个主要行。三行实性即是空，不用再空了啊，前不空的多了，哎，三界都是梦，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哎，就是这里头你梦里头折腾半天，就跟那个我常贤法师发那个话，我觉得特别，梦里我们走了很多路，他醒了呢还躺在床上没动，哎，你就用这个来比喻，你在那折腾，我修定我费了多大劲儿，哎，实际上呢你这个果报一完怎么样啊，你该前边福行罪行造了什么罪，该还谁的债，照样六道轮回还债去，没用。于此三行而不齐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什么样的人于此三行不齐，不做这三行啊，你只能是从这梦中醒来的，你想是不是，你说我在梦里头，我也不做好事，我也不做坏事，我也不修定，可能吗？就跟我说的，一睁眼白乎乎的啊。刚才我说福罪啊，这是世间的福罪标准。如果用佛教的福罪标准，怎么说呢？福，你在这做好事做坏事都是造邪见业，加强梦的业，给你造这个无尽生死轮回梦的因，让你烦恼不断苦厄不断，是不是，都是害自己。包括什么呀，包括不动行。 不动行你暂时在那儿好像是烦恼少一点，实际上也有烦恼，他那心思没断嘛。哎，你等着你不出了定呢，是不是啊？你果报完了呢，哎，还是服罪行。所以呢，佛教的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就是你加强梦都是恶，都是害你自己的，让你苦恼无尽，永远没有出离，永远脱离不了这个烦恼。哎，这都是恶，梦里都是恶。然后呢，梦里醒了，那才叫什么呀？大善清净，那才叫清净。所以梦里修定也没用，哎，不清净。好，我们往下来啊，时间。华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这个又根本了一点，他不说具体的这个我们在外边分的二了，他说你只要一起分别，这就是二。呵呵，这个抓的比较彻底，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什么服罪行什么，不说外的事了，你刚一睁眼一起分别，白乎乎的，好，你已经二了，是吧？我们说了，你白乎乎的，哎，就把白乎乎的跟其他的不是白乎的，你就是从这个世界万法里头你挑出来了一法，虽然你现在感觉是二，不是感觉是一，白乎乎的，但是呢你当然认为说除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全是白乎乎的，哎，我也没有你没那个想法，所以你产生一个概念已经有二了，这个概念跟世界万法已经你拎出它来了，跟世界万法已经成二了。所以说从我起二，从你一开始产生分别，说有一个概念，哎，白乎乎的，这已经就是二了，哎，就是你从万法里头取出来了一法，这一法跟万法对立成了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见我实相，从我起，那肯定这个啊，这个就二多了，这里头说从我起，我看见白乎乎的，我看见白乎乎的，我跟这白乎乎的也是一个二，是不是啊？我跟我所也是二，这里头二多了。说见我实相者，你这个他关键这是强调从我起，是吧？从我起，他就根本了，说这个我有没有？哎，佛教讲小乘就讲无我，梦里头都没有，人没有，哎，无我。见我实相者，根本没有我，不起二法。哎，没有我，我就没有我所，没有我所，我去那儿找那个我所干什么呀？小乘就是这么个修法，他不空万法，他先空我，空了我之后，他说连我都没有，我看我听干什么呀？不是自找烦恼吗？是不是？哎，没有我，我也没有我所，坚定，哎，不起二法，哎，知道真相，知道没有我，不起二法，所以这是小乘啊，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空这个世界的，哎，没有我也不看，我也不听，入灭坚定，结果呢？八万大劫可以没有烦恼，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定果，不是慧果。这定果是咱们说了，不动行是世间的这个不了一法，跟实际上跟佛法没关系。虽然那个灭尽定你入得比外道深，因为他不知道有我，不知道有我，不知道有我可以断知道我的潜意识，但是呢，你还是定啊，定你还得出定啊，有生就有灭，有入就有出，所以呢，小乘果不究竟。大乘从梦中醒来，那才是一去不复返，永远离梦越来越远，那才是彻底解脱。
老师，他这个玄奘法师译了又得无了别，
若有所得，我看一下啊，第几页？
132页。
啊，无了别一样，了别就是我们意识一开，分别了别，什么这个二什么都是一个意思，哎，都是分别。分别了别就是了解分别，哎，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接着来啊，从我起二为二，就是从你一起分别，行了，有二了，已经有很多二了。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知道没有我，所以我也不去分别外边的法，不起二法，不分别。若不住二法，则无有实。如果你不起分别，则无有实。这是肯定的，我们那个无梦睡眠是不起分别的，没有分别，是吧？你无梦睡眠你就没有实，无梦睡眠是前六识怎么样啊？全灭，哎，这就叫无想， 哎，外道无想外道修的就是我可以，就是我白天醒着，我一入无想定，前六识不起，那也是这个没有识。因为一般的这个外道，一般的人认为人就六识，他不知道有第七识、第八识，哎，一般人不知道。所以呢，小乘也是说人就六识。你看他就是说十二处是不是就六个识啊？十八界也是就六个识，是吧？这个一般的人外道啊什么都承认，就是说只有六识，他就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看到的只有六个识，眼耳鼻舌身意识六个识。说如果你不起分别，则无有识，哎，就无梦睡眠了，哎，就没有分别，也没有想法了。无所识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哎，这个整个是给小乘人讲的路子，哎，就是说没有我，所以我也不，我根本不管外边什么客观存在不存在，我根本不管了，连我都没有，我看他干什么呀？结果我六识不起，哎，没有识，什么都没有，哎，这就用小乘理的路子也可以走到不二法门，哎，能说明不二法门，就是说你不看不听，六识不起，哎，你就不二了，是吧？没有二了，哎。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二。你们可以顺便看一下那个玄奘法师，如果有新意，如果有比较有意义的不同的，我们也解释一下，如果大意一样我们就过去啊。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二。哎，说有所得，这不是一个相吗？怎么是二呢？有所得就有一个能得的东西，是不是啊？你没能，你所得什么呀？哎，有所一定有能，没能他就没所。哎，所以有所得一定是你说我有所得，是不是啊？哎，一定有一个能取能得的，哎，者，他只是隐含着没说，就好像说我不是我了，说你去不去啊？去，哎，这就一个动词，实际上里又隐含了什么呀？我去，是吧？哎，这个有时候我们主语会隐藏，有所得就是我。有所得是什么呀？就是我拿到了东西就叫有所得。哎，比如说我一睁眼看见颜色了，哎，我看见什么什么颜色了，这就有所得。哎，得到颜色相了。哎，我听见什么了也有所得，我有感觉也有所得，我有想法也有所得。哎，所以呢有所得为二。哎，有能有所。若无所得则无所取。如果你无所得则无所取，就是我色也没看见，声也没听见，就是前五现象都没有，你取什么呀？哎，无所得你就没有取。这个就好像那个就是前五识跟第六识的关系。前五识是颠倒梦想，一起来前现量你还没分别，现量五个现量给摆在这儿了，色声香味触都来了，哎，这叫有所得。有所得了则有所取，怎么样？你意识就开始分别，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就开始取。你要是无所得，根本那个前五识不出现，是吧？颠倒梦想不出现，你一时也不会取。无所取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哎，都比较好理解啊。月上菩萨曰：暗与明为二。哎，这很简单哈，黑暗跟光明是两回事，无暗无明则无有二。哎，这也是就是基本破的方法，我们前边已经讲了很多了。哎，你梦里的都是空嘛，你看见这个说，如果你说这个暗明是什么各种方法，你就直接说我看见这是黑，我看见这是明，那就是你黑，你看见明，你看见这个亮，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你说我看见了，在佛看来，菩萨看来就是什么呀？你等于什么都没看见，等于什么都没说，就这样。说为什么呀？你梦里头也是我看见这个了，我看见那个了，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顶。哎，你看佛居多少例子啊？你镜子里头也看见这个了，看见那个了，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看见，是不是啊？哎，用多少例子给你讲？所以呢，无暗无明则无有二。哎，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如入灭受想定，无暗无明。灭受想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灭尽定。灭尽定是一个名字， 他说灭尽就是把一切想都灭完了，灭尽定。他没说内容，这个名字呢直接就把什么灭完了，灭受想定，就是在你这个定里头啊，把受跟想都灭了。受跟想是什么？就是那个五蕴里头啊，我们不是认为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吗？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是认为我们精神有一个认识主体吗？甭管是叫灵魂叫什么，我们也看不见，是吧？你的精神本体你是能，你也能不见能，你也看不见你那个认识主体，哎，甭管灵魂什么你也看不见。这是五蕴两头，说客观存在物质，客观存在精神，但是呢人们都看不见。人们看见的感知到的是什么呀？是中间三蕴，就是我这个认识主体开始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时候，开始认识这些面前物质世界的时候，它产生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是我们能感知到的。第一个受，受蕴，受蕴是什么呀？就是五种直觉，哎，五个线面，就是你还没分别，你一醒，原来是无梦睡眠，哎，你什么都没有，五蕴，哎，都没有。然后你那个醒了呢，我们说了，物质、精神你都看不见，你只能看见前三个。第一个产生受，受是什么呢？五种感受，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还没起分别，把受蕴现出来。五种现象一出来，开始想，你第一个就是什么呀？你一看见颜色，你首先一个判断就是这是什么，就是你要形成一概念，这是什么？哎，你那么一反应，根据你以前的记忆，白色，这是天花板。哦，我现在在睡觉，我现在在哪儿睡觉啊？什么？这就开始判断，是吧？一连串的判断，这就形成概念，叫形成想。有了这个想，这个想就是概念的意思。有了这些概念，哦，我在睡觉着呢，有了这些概念，后边开始行，就开始行动了，起不起床啊什么的。他这儿呢，灭受想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定里头根本不起前五识，就是根本没有颜色声香味触不起，色声香味触不起，你就没法想，是不是啊？想是形成概念，你什么都没有，你行什么概念，是不是啊？所以呢他灭的这个很彻底，就是说这个跟那个无想定不一样吗？无想定不是也不升起前六识，就是不升起前五想。这个受是前五识，是色声香味触。想是什么呀？是第六识，想是第六识形成概念，是吧？哎，色声香味触法六个法，受想概括齐了，六识不起，这不就是无想定吗？是无想定。但是这个入灭受想定呢，它把潜意识的受想都灭了。所以呢灭受想定是比无想的外道呢要高级。为什么高级？因为小乘修了知道无我，他不知道我之后，那个执着有我的潜意识活动也可以断掉，哎，所以他比这个比这个无想定呢高级一步。高级到什么呢？无想定只灭前六识的现行，他灭受想定呢连第七识的现行都灭了，就是潜意识活动都不起了。区别就是因为外道执着有我，他不认为无我，执着有我，他那个潜意识执着我的那个潜意识就不断，就在值班，哎，就在值班。这个小乘灭了我执，他就可以灭掉这个值班的，哎，就是不知道有我。好，现在说万无明，为什么万无明啊？那就是说你看见暗，看见明，也就是没看见嘛，就是没有。哎，他这说，所以这和打了个比方，因为你直接讲道理啊，有时候人不容易听明白，所以佛经常这个打比方，你相信这个比方，哎，你这道理一过来就明白了。他说如入灭受想定，无暗无明，肯定的吧？你前七识都不起，肯定没暗没明，没有颜色嘛，这都是颜色。一切法相亦复如是，就是说你不起分别，你断掉想，哎，断掉这个限量，它就没有一切法相，都不会出现。于其中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平等入就是说一切法你都平等入，都一样的入，入什么呀？都入空。一切法你看见色也是色，即是空，看听见声，声也是空，老这么熏，老这么熏，结果呢你就一下就证到，哎，色是空，受想行识空，那就是观音表演的那个状况嘛，一下照见五蕴皆空。 实际上五蕴空的是空的是什么呀？空的是三蕴，中间三蕴。因为什么？妄想。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一个灵魂，那是妄想。你实际上你灭的是你感知到的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灭了一个限量，前五识。你说有时候说你说没妄想了，没妄想了，但是那个前五识限量灭不了。好，再来一段。到了是吧？好，我们休息半小时。维摩诘经第八讲上午第二下半时，我们接着学这个，有20多个菩萨发表了他对什么叫不二法门的这个见解，这都是在帮助我们熏习清净种子。但是你要看懂，要如实解，他说什么你就解什么，别给他颠倒，别换字儿。你把这些字儿，你把空跟无都换成有了，你就不是菩萨的话了，你成了你的话了。所以说学佛呀，你得这个下功夫，还得有那个得到新东西，颠覆你的那个三观，脱胎换骨，出生入死，有这种感觉，你才是算学着点说法。你如果学了半天呢很舒服，学了跟没学一样，出去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还是那你就等于是没学到。宝印首菩萨曰，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这两个在我们看那个佛教徒说都对呀。乐涅槃，不乐世间，说这乐涅槃就是不乐世间啊，不乐世间就是乐涅槃啊，看他怎么这个来讲啊。好像我们就能把这两个画等号是吧，不喜欢世间的肯定是喜欢涅槃。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境界提高了吧，我们一想，乐涅槃不乐世间挺好啊，这是好菩萨啊，实际上这就不是菩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梦里有东西，梦里有世间，梦里有涅槃。这就是小乘的看法嘛。所以我要离生死入涅槃，都是妄想。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有生死，这前提已经错了。然后你认为我躲开生死，我能入到一个涅槃里头，能想，你前提是错的。本来没有生死，你认为有生死，前提就错了，你能得出正确结论了吗？所以你那个离了生死的那个涅槃一定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说那什么样的涅槃是那个真的呀？不是认为真有生死，我离了生死，出了生死入的涅槃，前提就错了。什么样是真的呀？生死是梦，根本就没生死。你认识到这个，这叫理解涅槃，理解对了。然后你要是实证到没生死，就是梦，你说这是梦，这是你理上认识的对。你什么时候你照见五蕴皆空，梦真的醒了，你就入了真涅槃。真涅槃呢，实际上没有说我躲开生死入那个地方，是吧？那个肯定是假的。说我有地方不能去，生死不能入，我得出了生死入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这个前提是错的。就是是吧，你既然有生死，你入的这个涅槃就是跟生死并列的一个境界，对吧？这是生死，我从生死出到涅槃，这两个是两个境界，这是并列的。如果没有生死，你就没有这个涅槃嘛。所以你以有生死为前提，你去安立的那个涅槃一定是个假涅槃，因为它跟生死是同时存在的。然后呢，你有生死错了，你那个就是那个涅槃也立不起来，因为那个涅槃是以有生死为前提的，我是离了生死入涅槃。所以这叫什么呀？就是有二，有二都是错的，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就叫无生死，这是理。你什么时候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真的证到无生死了，这就叫涅槃。所以这个涅槃啊，不是有一个地方， 你就在这坐着，你行深般若波罗蜜，一照见五蕴皆空，就到涅槃。这涅槃是一个，说了也是一个真话。什么叫真话呢？涅槃的定义是灭度一切苦，是吧？哎，断掉所有的烦恼。你梦没了，当然是没有烦恼，没有苦了，是吧？没有灾难了。意义是对的，但是从实质上说呢，说你动地方没有，你是不是离开一个地方入一个地方？没有，你的心没动，你的心还是那个心，只是把一个妄想给怎么样，给消除了，把你叫做出生死了，入涅槃了。这就是个方便说。哎，你要是把生死当真了，那你就理解涅槃就理解错了。因为你入涅槃之后啊，那个生死还在，你现在在生死里头，你不能回涅槃去，你在涅槃里头不能回生死去，小乘就是这样。哎，我入涅槃就跑到五净居天，我去灭尽定去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回生死，结果他不知道五万大劫之后一出定又回梦了，又回生死了，你还得怎么样？还得学大乘，从梦中醒来才正真解脱，这是大小乘的区别。所以这一听就是小乘那个错误的理论，认为有生有世间，我不喜欢世间。大乘说什么呀？根本没有世间，不存在。既然没有世间，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你显然是以有为前提才有喜欢不喜欢。所以又提高一步吧，就是一看好像现在的涅槃不乐世间就已经不错了，是不是啊？现在我们的佛教徒绝大部分还都乐世间了，哎，因为他认为世间不是空，不是梦，还指望着在这里头成佛了，哎，所以他认为乐世间就是乐涅槃，哎，认为世间就有涅槃。小乘比这种人啊还好一点，小乘至少他知道什么呀？虽然他入的涅槃是一个定果，是个假涅槃，但是他真的能断八万大劫烦恼，哎，他真的能真的脱厌离生死，这还是个进步，能证个阿罗汉果。现在人们一学大乘，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还没入佛法门，结果学了一了一经，好，这一下没有生死，没有涅槃，生死就是涅槃，好。怎么样啊？好多人都是是吧？你把这个现前弄好，多做好事儿，哎，这就能成佛，是不是这样？你好多人都在讲这个，哎，生死就是涅槃，生死就是涅槃的意思是什么呀？都是空，才是生死跟涅槃没有丝毫差别，就是梦里都是空，梦里的生死，小乘梦里入的涅槃都是空，哎，都没有，这话等号。我们现在理解成什么呀？生死也有，涅槃也有，生死就是涅槃，所以我也不用修，我就在这生死，我就能成佛。现在这连佛法门都没入，小乘门都没入，所以你看这末法为什么叫邪说横行，正法不行？你很难找到正法，哎，连小乘的正法他都找不到，不要说这个大乘了，哎，佛法就不入门，他的世界观三观。跟没学佛之前的嘛一点没变，有好多佛教徒是吧，哎，都是求财求这个什么求儿子求孙子求上大学都是求这个的，根本佛法没入门。好，我们看看这个菩萨怎么说啊，说小乘啊喜欢入涅槃不喜欢世间，这是二，哎，他认为世间有这么两个境界，我要从这个境界入到那个境界，这梦中都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为有二。为什么不乐涅槃呢？没有那个地方，那你到五净居天打坐去，那叫入涅槃啊，哎，大乘佛说了，你梦里醒不了，根本就解脱不了，所以呢没有涅槃，梦里没有涅槃。不厌世间为什么呀？没有生死，你把它当真才会说我讨厌这个，你如果知道这是梦，是不是啊？你管它了，是不是啊？你都是梦嘛，你管它，也没有讨厌也没有喜欢，哎，这是大乘，就是什么呀？一切法空，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是大乘的。所以啊，小乘是又费劲儿，你看得这个持劲儿脱离生死，最后还得修灭尽定，最后入到涅槃里头，折腾了半天呢，梦没醒，还得出定，还得回小向大，哎，白折腾，只是跟佛结了个缘。你大乘的又省事儿，你也不用厌离生死，你也不用喜乐涅槃，你也不用那个什么修灭尽定，哎， 你就怎么样，就学这个佛法正见，就学心经金刚经，就做如梦观，哎，你就是，那是真管用的种子，就是梦中的清醒意识加强加强加强，你什么时候因缘具足，一见佛，佛一加持，你再一高兴，是不是啊？心力一强，一下就醒了，哎，一听佛说法，是吧？所以下辈子我们争取都这个往生到有佛的净土啊。顺便做个广告，这个弥勒菩萨净土就在我们脑袋上边第四层天，往生条件非常非常简单，你去听那个叫佛说弥勒菩萨往生兜率陀天经，是吧？哎，你去听那个弥勒道场上有那个讲解，哎呀，这个就是既省事儿又这个就是保险，哎，那个你去看你就明白了，哎，不要求临终保持正念，也不要求念佛一心不乱，哎，都不要求，哎，就要求你是真心真意，我真想去，哎，然后呢，你这个条件不高，就是你做好人就行，哎，你看一般人不学佛的人，他做好人，哎，我不做坏事，行十善，是吧？我杀盗淫什么，我不做坏事，行十善就可以升天，哎，升天了，天人呐，天人是怎么往生兜率净土啊？你在天上，只要你能听到弥勒菩萨名号，就是有人告诉你说，哎，那个第四层天兜率天有一地方弥勒正在那说法，你只要能听到这消息，你想去就去，因为那个你本身就是天人嘛，你就可以随便玩嘛，随便逛，是吧？就怕你跟佛没缘，听不到这消息，哎，所以呢，那个经里头说上升条件，那个不是上升条件，就是说这个天人呢，就是没说皈依。哎，天人，天龙八部，天上所有的，连天上的畜生都是，还有地上的这个佛教四众，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哎，男居士、女居士，这十二种人，只要你听见弥勒菩萨名号，心生欢喜，恭敬礼拜，你就是我喜欢弥勒菩萨，我要下生见弥勒菩萨。临终命时弥勒菩萨就来接你，就能去，这是中品条件。有这么简单的往生条件吗？说那个我要求上品什么呀，若行六事必定无疑，你看佛用的这话，你做六件事儿，而且这六件事儿没有要求你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标准，只要你做这六件事儿，若行六事就必定无疑临终往生兜率。你什么经看到过这样的条件啊？哪六件事啊？很好做，哎，你也简单说一下吧。哪六件事啊？第一个是修诸功德，哎，你要这个多做好事，哎，布施持戒，多做好事，修诸功德。第二个是威仪具足，这是说和尚，你出家你得那个像个和尚样，是吧？你得守戒，你得，哎，我们居士就要像个居士样，是不是啊？因为这四众都可以往生嘛，居士要像个居士一样，守五戒你就守五戒，好，威仪具足。第三个是忍辱，好，我们就按六度想啊，第一个布施，哎，第二个你别铁公鸡毛不拔，欠了好多债，那个债力吸着你走不了，你得还债，哎，多布施多还债，主动还债，这样布施持戒。忍辱是什么呀？香花供养，哎，你到寺里头你看香花供养，这个恭敬佛，表示什么呀？你对佛尊敬，你拜佛为师，你愿意去。哎，居士你得三规五戒啊，你这个你得承认我要学佛，我要成佛，得发菩提心。哎，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居士，你得三规五戒才叫居士。布施持戒、忍辱，忍辱是香花供养，能做到吧？哎，到寺里头上上香。献献水果香花。第四个是扫塔涂地，是吧？就是因为古代的时候，佛那个时候啊没有寺，就是有什么呀，有前边佛去世之后呢，有那个都起塔，就是供养舍利。哎，有的人呢就扫塔涂地，他那个就是每天去扫一扫塔上的那个脏东西，然后涂地，就是人们不是老绕塔吗，绕时间长了不是踩一道沟吗，哎，然后你拿那个新鲜的土给把这个填起来，这叫土地。哎， 就好像皇上要来了，古代都是那土道压的那车道沟倍深哈、啊。说皇上来了，黄土垫道是吧？哎，你换点新土垫平一点，扫塔涂地。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维护三宝是吧？后来这个有一些人呢，就我不走了，我就搭一个茅棚在这儿，天天扫塔涂地，天天鲜花供养。哎，这就成什么呀？成庙了，是不是啊？慢慢和尚在这，这后来就发展成庙了。哎，扫塔涂地的意思就是你维护寺院，哎，有住持三宝，让人们能够见到佛。哎，后来就开始塑佛舍利，能够哎这样就知道有佛，就能信佛学佛。哎，维护寺庙。你现在呢扫这个意思，扫塔涂地，你也不见得非来这扫塔，这没塔怎么办啊？哎，你帮帮做做饭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帮帮寺里的忙。哎，那个看着这个寺里缺什么，你给啊、或者直接把钱给了和尚，你就说你缺什么就买什么吧，是吧？这都是维护寺庙，好做到吧？第四个了啊，这是精进，精进是扫塔涂地是吧？第五个是禅定，哎，修诸禅定。什么叫修诸禅定啊？就是你随便找一种定，你喜欢什么，你碰到什么，这个师傅教我一个修诸禅定，就是你这个所有禅定里头你就修一个就行。哎，你是修定，哎，练练这个禅定，为什么呀？为你上兜率跟着弥勒学的时候你有个基础，你知道六度怎么回事，你别上去什么都不知道。哎，打个基础，就是说你证明你什么呀，我想成佛，我想修六度，哎，就行。最后一个是什么呀？读诵经典，是不是读诵经典？哎，智慧嘛，智慧从哪来啊？只能从一切诸佛都从此经出，都是从经里头出来的，要读诵经典。只要你做这六件事，就必定无疑，弥勒就来接。这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所以你们好好学学上生经，看看佛是怎么说的。哎，好好学，这一生好好学。你像我们现在啊，实际上已经超出那个叫读诵经典的那个要求了，是不是读诵经典啊？应该是吧，是吧？读诵经典没有要求你什么呀？真解法义，哎，知道这个佛的真实义，没要求你就是完全弄懂。我们现在都学到了义经了，你读诵经典，你读《金刚经》《心经》也是读诵大乘经典，是不是啊？哎，我们现在学的是三十了义，叫唯识经典，唯识是最难学的。哎，你现在都能坐在这不跑，你都能听懂一些，哎，可见大家这个就是基础如何。哎，你现在好多人跟碰，别说学了，现在还在那骂唯识了，你说这个末法多乱，佛说的三十了义叫他愣说不了义，他还骂，还攻击，还批破唯识，说唯识说的不对。哎呀，这个人造恶业真是无奇不有。所以我们现在你这个你就这个叫读诵经典这一条，你已经超过弥勒说的这个要求了。弥勒没要求说你得佛说空就是空，佛说的有就是有，佛说空你得知道为什么空，佛说有你得知道为什么有，你得读懂。弥勒没这么说，哎，不是弥勒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哎，这是佛说的。行六事，若行六事，如果你能做这六件事，哎，你看没有要求说你必须做到什么程度，没有吧？只要你做这六件事，必定无疑，肯定来接。哎，多好的条件啊！所以学唯识啊，这里头跟你说，你福报大了，修行方法又简单，是不是啊？什么呀？就做如木干就行了，梦中度众生。哎，那我怎么度啊？若行六事，是吧？我就用这六种方法读。哎，你读诵经典，读诵经典呢，哎，别人说不懂，哎，给他讲一讲，别人不知道有大众乐藏，你给他介绍介绍，是吧？给他一个网址，哎，让他那个寄个地址，让他寄过来读。哎，你自己自度度人，读诵经典功德越来越大，是不是啊？哎，然后什么到寺里啊帮帮忙啊，给寺里这个解决点问题啊，哎，然后有机会也介绍别人啊，说哪儿哪儿需要什么。若行六事，你做这六件事儿，哎，必定无疑往生。 其他经好像没听说过这个话。条件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你做这类件事必定无疑就往生，跟你说的这个佛说假话吗？哎，必定无疑，这都用这话，所以这条件太这个保证了。哎，好，我们接着来啊。宝印首菩萨曰，哦，对，那个已经到哪儿了？说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这是大乘。乐涅槃，厌世间是小乘，因为小乘认为世间真实存在，哎，你得离开世间才能入涅槃，这都是错误的，哎，这是不是大乘，不究竟。大乘是没有世间，没有涅槃，梦里都是空，所以我也不厌离世间，因为就是个假的嘛，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你厌什么呀？哎，我也不乐涅槃，你那个假涅槃我也不入，入涅槃躲着找不着你了，那叫涅槃嘛。大乘是什么呀？念如梦观，做如梦观，哎，如梦观力量一够，从梦中醒来了，醒来了，实质上是入涅槃了，就符合定义，什么呀？度一切苦，是吧？灭了一切苦，没有烦恼了，符合定义。但是实际上你入没入涅槃啊？你从梦中一醒，一照见五蕴皆空，一看见三界唯有心，一看见众生心，一刻都没停，立刻就怎么样？开始化身入梦去度你的老爹老妈，度你的这个好朋友，度你有缘的众生，没有入盘，那什么涅槃可入，转成叫意识转成智，是吧？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哎，妙观察一观察众生，立刻就去一看，我醒了，哎，一看这个好朋友都还没醒，还在那瞎着急了，哎，化身入梦去把他唤醒，没有涅槃可入。但是呢又符合涅槃定义，你又没苦了，是不是啊？大乘这多高明，是不是啊？这叫彻底了义，哪有涅槃可入啊？那是给小乘假安利的，哎，你一醒把它就叫做涅槃，哎，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涅槃可入，你那个思想一点没停止，这刚照见五蕴皆空，下一刻一变成初地菩萨的叫妙观察智，就开始观察了，就开始度众生了，哪有涅槃可入啊？是不是啊？所以大乘啊，不乐涅槃，这是不乐小乘那个假涅槃；不厌世间，这是不厌那个小乘凡夫认为真实存在的世间，那是妄想，哎，那是精神病。则无有二，大乘菩萨知道这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就梦醒了就行了，你别管这里头有这个有那个，有什么都是空，哎，有什么都是零。所以者何？若有富则有解。哎，为什么他不厌世间呢？说你有世间你才可以讨厌他，有涅槃你才可以入，若有缚则有解，你绑住你了你才会去解绳子，若本无缚其谁求解，你本来就没绑绳子，谁会说你把我解开了，是不是啊？本来就没有生死，你出什么生死啊？是不是啊？哎，你精神病了说有生死，哎，你治给你把精神病治好了，说没生死啊，你知道没生死，将来你就已经是正见了，哎，正见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哎，加强正见就能从梦中醒来。无缚无解则无乐厌，是吧？你没有世间，没有涅槃，你有什么可讨厌的？有什么可欢乐的呀？无缚无解，你操什么心呀？我们现在人都是不但认为有缚有解。多了什么都有，是吧？什么都有，所以就忙活不过来，结果都是什么呀？瞎忙活。还是那句话，梦里走了很多路，结果一醒还躺在床上没动。所以这个人们啊，非常的傻，非常的没有智慧，非常的无明，但是你呢，你不能出去就跟老爹老妈这么说，一说给你耳光，是吧？得慢慢来，要有度生的这个方便，是为入不二法门，哎，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没有二嘛，哎。朱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二。”哎，我们一听佛的正道啊，外道的邪道，哎，有正见有邪见为二。助正道者，就是知道什么是正见的人。则不分别是正是邪， 怎么不分别是正邪啊？都是妄想。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外道说的那些东西没有，佛说的东西有，佛说的三界唯心是有，但是佛在梦里头告诉你的那个三界魔心，三界唯心的那个所有说的法，给你描写的那个重点，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心什么说的这些话，然后说心什么样啊，说一世千灯啊，大家心都重合在一起什么，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用我们梦中的色声香味触给你描述的转述的真实状况，实际上真实状况跟这个一点这个东西都没有，梦外一点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材料一点都没有，你想这一个点都没有，你想那心是什么样的呀，你没法想象，所以叫不可思议。哎，你也别去思议去，你就佛说这个三界唯心，说一世千灯，这个重合在一起这个呀，这就是告诉你怎么想你就能从梦中醒来，这是一个方法，你就照着他这样，他说一切如梦，哎，你就做如梦观，他说一切如幻，你就做如幻观，哎，你这么做呢，哎，就醒了。你不要认为佛说的这个东西就是真有，就是真，抱着这个不放，梦里没有真东西，还是那个金刚经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先建立佛法，听懂了把非法空掉，然后这佛法就没用了，把佛法也舍掉，哎，能所双亡，你就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就究竟涅槃了。哎，究竟涅槃，实际上那个涅槃有没有涅槃？没有涅槃，哎，没有涅槃境界。你从这个梦一醒，就进入什么呀？开始忙活度众生了，哎，开始唤醒其他众生了，没你歇着的地方，哪有寂灭的地方？是不是啊？哎，
学到法后面讲的更详细。
哎，好，咱们来读一下，说一页。
133页，31。
好，我们读玄奘的啊。富有菩萨名朱寂王，朱顶王，哎，这个寂就是顶上这个肉寂，哎，这一回事儿。作如是言，正道邪道分别为二。若诸菩萨能善能安住正道，哎，你是菩萨嘛？你学到正法了，你知道正见，正见是什么呀？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安住正道，邪道究竟不行。你要是如梦，一切都空，邪道究竟不行，就是你绝对不会再相信说梦里有这个，梦里有那个，是吧？你不会再这个相信邪见，以不行故，说你没有邪见，则无正道。对呀。你没有邪见就没有正道，你比如说我根本不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你这个时候还会说告诉自己梦里没有一点东西，这个就这废话了，我根本就认为都是梦，没有一点东西，你认为这个梦里有东西，你才会去学佛法建立正见，说啊，有东西是说错了，本来这个东西是没有，是吧？就是说有邪见才需要学佛法的正见去破这个邪见，如果你已经住在正见里头了，你根本就没有邪见，是不是？你看这个叫不行，就是你心行里头没有邪见，邪道究竟不行，邪道就是说你彻底的没有邪见了，你绝对不会说梦里还有东西了，以不行故，你既然邪见都起不来，则无正道邪道二相，就是说你正见也就没有正见了，就，哎，因为没有邪见可破，正见自然也就没有了，所以呢无正道邪道而相，哎，没有邪见就不用对峙，就没有正见了，这时候就是正道邪道都空，就是知道什么呀，一切言说都是空，哎，空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正见啊？因为这个时候你知道有邪见，你用这个正见去对峙邪见，没有邪见了就没有正见了，除二相故则无二觉，哎，你就没有这个叫无智亦无得，没有，不用想了，以无二觉是为入，悟入不二法门。嗯，是讲道理讲得更细，所以这就是看佛经啊，你就是你看懂了你才能表述出来，哎，这个事儿是吧， 看懂。不过翻译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翻译啊不一定完全看懂。咱们大家搞过外语的翻译的都知道，就是说我这句话没看懂，但是我能翻译，因为他这几个词儿是吧我都懂，哎，我把这几个词儿这个句子我能给你翻过来，不违反句法，意思具体怎么理解我理解不准确是吧，但是句子不错，翻译有这么一个。所以说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就是他临终的时候他不是说吗，如果我翻译没有错误，哎，让我的舌头不烂，结果他死了之后一火化呢，舌头就不烂，现在还在那个草堂寺是吧，哎，说为什么说什么叫翻译无错啊，就是说基本上没有问题，佛的这个基本精神基本思想表达过人就不准确是吧，他就是意义，这个说没错，不是说这个就是你也不可能翻译的这个就是完全准确，不可能翻译，那个叫有一个理论就叫做不可翻译，你只要一翻译就已经不是原来东西了，不可能把原来的东西你翻译的完完整整是吧，不可能的，哎，所以翻译就是什么呀，你基本意思翻过来了，哎，这就是没错，这就是对的，它就达到这个了，具体你说那个词啊什么那个错误那不算，那它不影响那个主要的意思。你们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对比一下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金刚经》跟那个玄奘法师翻译的《金刚经》，差别非常大。哎，但是呢，基本思想怎么样？没有问题。哎，嗯，甚至里头还翻译错一个字，错一个字儿。嗯，不过也可能是版本问题啊。就是那个须菩提回答佛所有问题都没回答错，有一次回答错了，是不是啊？佛说。可以三十二见二相见如来否，说是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回答错了，所有都对，他回答错了，结果一看别人版本呢都跟他不一样，哎，都是说否也，哎，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但是那个你能不能读出这个错误意思啊，人们绝对不会，因为什么呀，从头到尾全告诉你说不能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哈，那怎么可能呢，哎，但是呢那个文章就是哎他答错一回。所以实际上应该理论上是说徐福提从来没出过错，没答错过。哎，但是他大意呢不影响，不会人们以为说哎这回人们也会认为说哎徐福提这回答错了，后边佛呢又给他纠正了说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哎，这就等于读别人版本的徐福提回答都对，哎，思想一致。哎，在这儿你看到说须菩提这肯定回答错了，因为他说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但是如来后边马上就说哎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你就知道说须菩提错了，这个不影响你理解佛说的意思，是不是啊，意思还不错，所以说这个说没有错是指的基本上没有错，哎，就是大意没有错。我们再来正该啊，朱顶啊，这个我们没讲是吧，没讲，我念错了吧，我们是朱顶，哦，念完了，讲完了，哎，对，该下边了，就是说你看这个鸠摩罗什法义的翻译的这个是不是就道理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是不是啊，是正，哎，为什么呀，那个玄奘译的就很清楚，说你住正见者你就没邪见，没邪见你起什么正见啊，是不是，我也讲过说什么叫正见，佛说你这个是邪见错了，这就是正见，你看佛说的是不是所有都是这个，你比如说心经，佛说那个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这是什么呀，是因为有人说五蕴有，哎，观音说五蕴是空，纠正你的错误，你要没人说五蕴有，都是初地以上菩萨，观音给他说正见啊，没正见可说，是不是啊？有邪见给你指出说你这个是邪见，这叫正见，你比如说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为什么佛说这个话啊，因为有人认为面前跟梦幻泡影不一样，所以佛才说这句话，说一切真的跟梦幻泡影无二无别， 是不是啊？哎，这说这个话都是纠正我们邪见的，没邪见就没正见，纠正邪见的话就叫正见，都是这样。好，这个过去了，我们再来啊。乐识菩萨啊，喜欢真实，我们老百姓不管那个什么真实不真实，能吃能活着能过就行。你要是真找真实，现在很少有真实，都是大家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文化大革命说十亿人民九亿骗，一亿人民在这个发展，还没学会骗。现在有真东西吗？反正能通过这个能上市就行，是吧？能通过质检就行，没真东西，求不了真实，那凑合着活着，死得晚一点就不错了。乐识菩萨曰：实不实为二，真实跟不真实，真假为二。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非实？实见者就是真实见，真实见，正见，真实见，真理见，也可以反过来说，见真实者，那就是真实见，是吧？真实见者。那谁真实见了？初地上菩萨真实见了，是吧？见到真实了。尚不见实，他看不见梦里有真实的东西，何况非实？非实连那个世间人都知道那是假的，那位就好像说假钱一样，你认出来这是假钱了，那就是吧，假钱就等于没钱，真钱才是有钱。实见者，真实见者，见真实的人说呀，你这梦里头连真的都没有，你何况还是假的，假的你自己就知道没有，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儿，说梦里头一切都没有，是吧？真实见者都知道这个，所以这和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本。咱们先说啊，说为什么这个真实见说没有真实，这个何况非实呢？就是说你梦里头没有真东西，为什么呀？非肉眼可见，就是你要是肉眼，你根本就看不见真实，肉眼就看的全是梦想，全是假象，肉眼就看不见真实，所以你必须是真实见者，真的见了真实的人，你才知道这回事。真实非肉眼所见，慧眼啊，这个注意啊，慧眼乃能见。这个话啊，我们要这个搞清楚了。说真实不是肉眼见的，这个我们知道，肉眼凡胎就是梦里的这个颠倒梦想的众生，这当然见不着真实。你必须梦醒了才能见识，这没问题了啊。慧眼乃能见，慧眼能见真实。什么是慧眼啊？我们讲过了啊，无眼。什么是慧眼啊？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眼叫慧眼。说慧眼怎么能见真实呢？佛说五蕴是没有的啊，这才是真相。诸法实相就是五蕴是空，一切如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个无为法，这叫真实，真实叫实相真相。慧眼怎么能见这个真相呢？慧眼能照见五蕴皆空，能证这个真实。我们现在说五蕴皆空，但是我们在梦里呢，五蕴好像都是有，但是我们知道这有也是没有，是吧？色有也是你做梦，也没色，生也是没生，我们这是礼物。你要是升起慧眼，就像观音一样说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一下实证到五蕴没有了，五蕴真的在你面前现前消失了，这就叫慧眼升起了。慧眼能见什么呀？能见无为法，能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见真实了吗？注意下边一句话啊，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说刚才说了慧眼能见真实，能证无为法，现在又一转折说实际上这个慧眼无不见，没有见的东西，也没有不见的东西， 就是说等于是什么呀？没这慧眼。说没这慧眼，那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不是慧眼吗？你想一下，你原来看的都是假的，在五蕴梦里头，突然五蕴消失了，五蕴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有智吗？有慧吗？是无智亦无德，是无智，你也没有智，你也没有德，五蕴也没有了，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你入的那个不二法门，入的涅槃，进的真实。所以这个慧眼啊，说你有慧眼，实际上是你的错误没有了，假安利说这叫你有慧眼了，假安利的。就好像说，哎，你是世界冠军，哎，这个世界冠军不合适，不举例子了，耽误时间。这个意思好理解吧？就是说，你把错误纠正了，实际上是错误全没有了，你有东西吗？就是把错误全消失了，给你发个奖状，说你，给你安个名字，说你达到了，挣到了什么状态。这就是一句空话，假安利的。慧眼是无智亦无德，是假安利的，说你这就叫慧眼升起了。慧眼升起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你原来是肉眼看着五蕴，哎，肉眼跟五蕴都没了，我表扬你，说你有慧眼了。实际上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无智亦无德，是不是啊？现在明白了吧？所以慧眼能见真实，这也没有问题，是吧？因为佛说什么是真实啊？五蕴的实相是没有五蕴，五蕴皆空。哎，结果呢，你真实证到五蕴皆空了，五蕴在你面前一消失，这是不是见到五蕴皆空了？见到错误没有了？哎，所以也是实证，说你能见真实，你证到这个无为法了，证到这个真理了。哎，这也没错。嗯，然后我说完这个啊，然后说，实际上这个慧眼呢，无见无不见。什么叫无见呢？注意，别动啊，幡别动，风也别动，心往这儿动。咱们接着说，实际上这个慧眼呢，没有看见东西，是不是啊？因为没有慧眼，你看见什么呀？你要看见了，就不是慧眼了，是不是啊？哎，你得五蕴都空才叫慧眼，所以实际上是没有看见东西，无不见。哎，有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没看见什么，也没有没看见，哎，就是什么都没有，无知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假安利你，给你发个奖状，说有慧眼了，实际上是什么呀？错误完全消失了，哎，给起个名字叫慧眼。你那个法师，
玄奘法师他把这个菩萨的名移为。然后他在后面有一个观地实性，还有呢，他对慧眼这里他是说如是见识，没有说如是慧眼，他有点，他没有说这个。
嗯。地实没问题，地也是真实真理，实也是实，这个啊，对对对，反正这个都那个问题不大，名字。虚之与实分别为二，若菩萨观地实性尚不见实。就是如果菩萨看真实性，看真实的本性，什么是真实的法性啊？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真实性是一切法空，你尚不见实，你在梦里头找不着真实的东西，何况见虚，就是你虚的更没有了。哎，虚实都是空，所以没有二，是吧？这个，所以者和此性非是肉眼所见。什么性啊？地实性，真实性。真实性肉眼看不到，肉眼看的都是假的，是吧？肉眼看的都是虚妄相梦相。哎，慧眼乃见，慧眼可以见这个真实性。见什么真实性啊？见地实性。地实性这个我们平常就叫诸法实相。哎，诸法实相是什么呀？实相无相。哎，诸法皆空，这是诸法真实相。哎，真实相就是这些都是假的，都没有，都是梦。所以呢，如是见识，就是说这个慧眼像这样见到这个五蕴皆空的时候， 于一切法无见无不见，是不是？你照见五蕴皆空，没有见到的东西，然后有没有不见的东西啊？也没有，因为见不见都是空。哎，能所双亡，是为入误入不二法门，意思都是一致的哈。哎，学两个就可以理解的更那个清楚一些。好，我们又搞清楚了，理解这慧眼啊，关键就是说，人们说佛有五眼，实际上这五眼呢，其中有一个是假内的，就是有那个眼，就是你没梦了，就给你叫个名字，说这就有慧眼了。实际上没有慧眼，也没有慧眼所见的东西，是错误没有了，假安利你有正见，有这个慧眼。然后后边法眼就真的有了，因为那个法眼是什么呀？是从初地到实地一直成的一切真实存在的法，哎，那个就是什么呀？佛那个菩萨心真见众生心。哎，那个一切众生，什么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都能看见，这是法眼，哎，能看到一切真实存在的法。我们现在也是说，我也有法眼，我也看到一切法。你看见是上当了，没有那些东西看见了，你骗了自己，给自己找了一身麻烦，哎，那不算法眼，哎，那算无眼，是吧？所以经常把那个众生说无名，没名，就是黑暗里头瞎摸，是不是啊？哎，想摸幸福。结果一摸的一身烦恼，是不是啊？一身病，哎，所以这瞎碰不着这个，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哎，这样的话说肉眼假安利有，因为你有肉眼吗？没肉眼，你看说肉眼能看见东西吗？没有看，你做梦是不是啊？肉眼实际上假安利肉眼，天眼也是假安利，比我们看的高一点远一点，能穿过去透视，那都是假的，哎，肉眼、天眼，我们现在用正眼说啊，实际上是没有这两眼，假安利的。然后慧眼是假安利的，就是错误消失，给你安个名，说有慧眼了，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哎，法眼跟佛眼这是真有，法眼是你没眼你能看见众生真实存在的心吗？哎，你得有法眼，就是他法眼是什么呀？不是有一个眼，法眼就是菩萨的心。菩萨有心，他跟你同体大悲，他跟你重合在一起，他能体会到你任何，你那儿有色，他说你那儿感觉冷，他跟你同体。那所以菩萨体会我们呀，一点都没错。你别在那求菩萨的时候说，我是求这个，我不求那个，你别误会了啊，什么你别操那心，你那点小心眼儿，佛菩萨跟你同体，那个心重合在一起，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一开始学佛，我还那求菩萨的时候都说得很那个明确，怕菩萨那个不知道我求什么啊，说我求这个什么，结果后来有一回啊，求的那个没实现啊，我一开始求都挺灵的，不过我没求过自个儿的东西，我这人这因为我不缺什么哈，都是别人有事我帮别人求，哎，都灵。那回就人家说一点反应都没有，说没，我说那就是我求的不对，哎，那就是这事儿或者这事儿不好，反正就是说灵了就不好，哎，看菩萨嘛肯定是不害我们哈，就是灵了不好，哎，不灵好，哎，我还安慰他一通。结果到晚上了，他跟我说灵了，怎么回事啊？如果在我求的那个时间灵了，就是不完美的好，到晚上那是彻底的，就是比我求的好，哎，就是我们求的那个方案加方案，哎，我们只能想到那儿，结果呢那个就是非常好，就是一点就是我们想应该本来应该受的罪，本来应该就是说你躲不过的代价，哎，都没有。所以从那回我就知道，你求佛菩萨你就那个说啊，这个事儿啊，这个师兄很那个为难哈，那个佛菩萨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什么，你就哎意思一下就行了，你就求，或者你就专门念观音，哎，观音都知道你求什么，知道你干什么，不用你设计，不用你告诉他说你给我什么什么怎么着，哎，所以这个这是法眼，所以你别担心说佛菩萨是不是忘了我了啊？什么？你看别人都看见佛了，也不让我看见一下，哎，你甭操那心，全力在帮助你，所有的佛菩萨全力在帮助你。就差什么呀？你跟佛心相应， 就差佛心相应，你跟佛心一相应，这帮助就来了。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啊，我求佛，你让我早点成佛，什么求好一大堆，等着念心经的时候说呢，哎，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不可能，这空肯定不是空，哎，这空肯定是有啊。念了一遍，心里头想的跟那个观音都是什么呀？顶着牛的。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看那跟我们吵的，这就是你看他说那话怎么说呀？那个他引了我一句引的佛的话，他说佛说与梦没有丝毫差别，这就不是说就是梦，就这么说。他说这就是说好像是梦，但是不是说梦，跟梦没有丝毫差别。前边他引上佛说，后边说这就是如梦，这就不是梦。哎，我就不信这是梦。好，你求佛菩萨，佛菩萨怎么跟你相应？你跟佛顶着牛干啊，佛菩萨怎么帮你啊？嗯，帮我不要你帮，我不信你，是不是啊？我就信我，佛怎么帮你啊？没法帮你，哎，没法加持你。所以你看你跟佛相应多少？为什么母子心连心呢？为什么那个就是古代那个说那个儿子上山打柴去了，家里来客人了，他母亲那时候没手机啊，怎么办啊？就掐自个儿的那个手指头，哎，就咬自个儿手指头，一咬那儿子那就不舒服，就觉得心里有事儿，就赶紧就跑回来了。为什么呀？他们俩生生世世在一块儿啊，多了那个相同的思想多，心心相应。为什么双胞胎是吧？那个双胞胎出事，这个双胞胎就不舒服。哎，就是心心相应，他就容易感应。哎，孩子怎么着了？哎，你母亲是吧？为什么呀？他相同的思想多，他就能感应到。哎，你跟心里头跟人顶着牛干，我就不信无是梦，我就不说五蕴空，我就认为五蕴有，还非让佛加持，佛怎么给你加持啊？加持说啊，对啊，五蕴就是有，那不是帮倒忙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自个儿就好好修，佛不要担心佛菩萨这个不帮你，佛菩萨恨不得让所有的人怎么样，一下都醒来，一下都成佛，那不是佛菩萨就省事了吗？是不是啊？哎，他就是顶牛，就是顶牛，说是学佛，实际上是什么呀？让佛学他。你看读一遍心经，把观音的那个观点都改的那个一颠倒，空不是没有，空是有，无不是没有，无是有，都改成他的意见了，是吧？让观音学他。一读金刚经也都颠倒过来说，如梦不是梦，都让佛的意见，他说佛就是说的我的意思啊，让佛学他。你说那佛能帮忙吗？哎，好，我看啊，哎，再来一点吧。如是诸菩萨各个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要是像我的意思啊，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我的意思就是说呀，你说出来就是二了，哎，你不要说就是不二，哎，无事无实，没有表示，哎，表示就是离言可以有表示啊，比如说点点头啊，对啊，摇摇头不对，这也是表示。无实根本就不起六识，不认识，离诸问答根本就不说，这是入不二法门。也无言说，也无表示，连六十都不起，那当然不会有二。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实证，你是不是无言无说无事无实，那是不是就梦里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梦都没有了，那叫入不二法门，实证到就入不二法门。哎，这说的超过那些人境界了哈。哎，那些人都是用话来表示二不二，实际上就是叫理悟，就是你入不二是道理上我明白怎么叫入不二了。文殊这就是做一个警戒，说实际上是你把梦空了，那叫入不二法门。好，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不二法门？这找着根了，因为什么呀？这是维摩诘出的题，是吧？他说菩萨你们都说是什么不二法门，那个文殊说我们都说了，你看说的对不对啊？你说说你的意见。 十为母。